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第一堂课这学期第一堂课的时候呢，那已经大概的把第十章全部的内容都有稍微介绍。那我上一次说，这一次上课呢，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第十章的附录的地方附录的地方，大家有带来吗？第十章就是第149页最后一页，第十章。那附录这两部经都是在《阿含经》里面谈到法住智，法住智的内容当然，如果是按照缘起的内容来看呢，不止这两部经因为法住智就是缘起的智慧，所以假如说我们要把全部有关于谈到缘起的智慧的这样子的经文都拿出来，那可能就很多了那会选择这两部经，因为这两部经有"法住智"这个字眼那149页357经那这一部经提到的是77种智，那最后一项呢，就有提到，前面六项呢，我们看底下那个归纳最后的那个归纳，1、2、3、4、5、6、7前面第一个生缘老死智因为生的缘故因为生的因缘，所以让老死会生有生才有老死那非于生而有老死就是非于就是不会再有别的了，就是生。就是决定的，就是老死的因，那所以一跟二呢是观察现在世，三跟四呢是过去世，五跟六呢是未来世。那最后那个法住智怎么解释呢？在南传的祥云部里面呢，有蛮多经文都是有这一串用词就是无常、有为、心所缘生。净法，一直到最后灭法但是它没有北传的这个最后的那一个断之字南传比较没有这个用词断之字南传比较没有，但是呢，它前面那一串在形容有为法，都是无常、有为、心所缘生，一直到灭法，这个都有那待会我们在讲到11章的时候呢，也有提到，我也会提到，他在形容什么呢？形容有为法，有为法所以因缘所生的法，它必然是无常的、有为的那缘生的那它会消失、会变异那会就是会灭去生住异灭，有生住异灭的法就叫有为法，所以呢，这个就是观察缘起所得到的智慧，那称它为法住智。那这一部经为什么会有77呢？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从老死一直往前推，那观察到行11支12因缘里面的后面11个除了无明不观，那再乘底下的7个就是这个149页最底下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乘七，11乘7就等于77。所以其实观察缘起的方法在《阿含经》有非常多方式像这一部经，它很明显的就提到观察有为法呢，它一定要观察到过去、现在跟未来，就是我们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它必然跟三世有关所以你在《阿含经》可以看到如果说有一些人在。他的看法，他认为说，我们解脱生死只要观察当下， 有时候呢，这种说法是不够圆满啊、哦。你能观察当下，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要断烦恼嘛，当然要观察当下。但是观察当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下的果必然有前因呐、啊，啊、哦，有了这个果，也必然就是这个当下呢，有了这样子的因，它必然也有未来的果，啊、哦，所以呢，在观察缘起的当下的时候，它必然当下不离开三世，那三世不离开当下，这样啊、哦，所以法的观照呢，通常在阿含经你会看到必然跟三世相应。啊、哦，必然观察三世，绝对不会疑惑、哦、那我有给补充讲义，大家对不对？啊、哦，第十章的补充讲义，大家看一下第二页，补充资料第二页哈、哦，补充讲义第二页。那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就是第二页的这个地方哈、哦，最上面。这一部经最后一项提到法住智，它是无常的、有为的、心所缘生啊、净法等等，乃至断执智啊。虽然《杂含经》有这种语词，但是这些语词的含义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呢，我就参考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因为瑜伽师地论就是在解释《杂含经》嘛，哈，是四分。那在卷83还有卷87呢，分别有对这种种语词呢做一些说明，但是含义呢稍稍有一点不同。大家可以一个一个对哈，你看到比如说上面经文是无常，那对应瑜伽师地论第一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有为也有，那心所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心所是造作，所以心所缘生，导师他是顿号是顿在四个字，对不对？啊，但是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是造作是心所嘛，哈、啊，这个心所是一个，然后缘生也是一个这样，啊，所以呢，论点跟导师的说明有一点不同，嗯、啊，然后净法、变异法。变异法在论点也没有，那比较相近的就是末法还有破坏法、啊、就是末法还有破坏法是跟经文的变异法相当。那最后那两个呢，离欲法跟灭法呢，在卷87的瑜伽师地论呢，这两项就合为一项、啊、那至于杂含经最后那一个断执智呢，在论点也没有出现啊，所以有杨玉文老师哈、啊，杨玉文老师他把灭法断执智呢中间那个顿号拿掉，他把它当成一项这样啦啊，因为你对论点也没有，然后对巴利文也没有这样啊，所以杨玉文老师的看法也可以参考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一部经可以看到，法住智他就是知道。不管是前际后际现在种种原生，那有为生住一灭的法，那必然会归于变化，还有要知道它的过患，那当然就能够在这一切有为法当中得到处理、啊、好，那这是这一部经的一个补充。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11章缘起法。好，我们请看150页讲义，150页第一节缘起的定义和内容。那导师这一节的标题呢是蛮简单的，就是很好懂，比如说150第一个小标题就缘起的定义，那第二个标题呢在152页最上面，缘起的内容。所以这一节主要介绍缘起的定义和内容。我们先来看缘起的定义，150页哈，因缘有杂染的、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十章 哦，大家假如 有讲义的话，你可以翻起来，因为这个图表我们经常会看到要用到，就是讲义的147页哈，147页。那如果按照146页最后一行来看的话呢？146页本文最后一行来看的话，啊，导师有提到说，现实的世界哈，是杂染的，就是缘起呢，世尊在阿含经所解释的是不通于清净法的，有没有？147页第一行哈，所以缘起法，它是属于杂染世间啊的因果。那清净的因缘称为圣道之性，哦，它是清净的出世的因果。所以我们如果将比对150页的这个内容的话，因缘有杂染跟清净，哦，就是整个因缘来看的话，它有杂染很清净，就出世 和世间，哦，这两类。那杂染的因缘是缘起法，就是缘起之性，哦啊，那清净的因缘就是圣道之性，这样可以吗？好，那么我们回到第十一章，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说明依待而存在的法则。所以他是在说因跟果相待而存的法则，就是理则，啊，就是它的原理。为什么有 A？ 那因为 A 的缘故，所以有 B 产生。那所以缘起法它主要是要观察说 A 跟 B 相互存在，或者由 A 而生起 B 的这样子的一个必然法则呢，在经典上称它为缘起的法则，啊，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等等，一直到生缘老病死，啊，总结的说，存大苦聚集，就是苦运啊，苦运的升起，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体，啊，就会升起。这是经中到处说明的，啊，所以缘起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缘行，就是因为有无明的因缘，所以有行产生，啊，行就是身口意行，啊，有行的产生。因为有身口意行，啊，有无明的烦恼，有行身口意业的造作，所以我们有事的产生，啊，事的产生，啊，那当然我们说如果按照流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有取事嘛，啊，因为有取事的缘故，所以那会只取名色，啊，就是父母结合的时候呢，这个名色形成，所以是会去投胎，哦，等等，乃至一直到六处，哦，六处就六根等等，一直到就是累积未来的因缘，哦，那所以有生缘老病死存大苦聚集，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期了哈，从过去到未来，现在跟未来，这是苦运的聚集。所以在这里大家先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谈到缘起，它是在谈法跟法之间的理则，哦，还不是在谈意义的定义，哦，不是在说明什么叫无明，也不是在定义什么叫行，哦，因为意义的定义呢叫缘生法，我们待会第二节会看到，哦，现在讲缘起的话，它不是在讲意义的内容，哦，它是在讲彼此的关系，哦。好，最后一行我们看，中观瑜伽学中，缘起法或称为依他起法、依他起相，通于染跟净，啊，就是杂染跟清净，成为佛法异常重要的理论。那中观跟瑜伽他们对于缘起法为什么会说它是通于染跟净呢？如果按照导师最第一行来看的话，阿含经所说的缘起是杂染的，不通于清净的，对不对？所以这里所提到中观跟瑜伽学的这个缘起通于染净呢，当然他们有 他们的思想的一个背景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注脚二还有注脚三啊。那注脚二呢，就是中观他有一个寄送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他说，因缘所生法啊，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啊，就是我说即是空，意味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啊。所以在我们看青木的解释哈，很容易明白。他说，中因缘所生的法，我说它就是空，为什么呢？众缘聚集合合，而可以让这些一切万物而生。所以这些万事万物啊，都属于因缘法所积聚而成，因此呢，它是没有一个自性的。因为没有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它是空。当然，这个空不是实在的空，空依附空啊，那只是为了要引导众生而称说一切是假名而有。那假如能够在这空有之中，离有无二边，那故名为中道。所以基本上 中论呢，他或者中观学呢，他认为缘起，那假如你能够了解他的缘起无自性的角度，就可以通达到空或者是中道的意境。所以他可以通懒跟静。那注脚三瑜伽学呢，如果按照解深密经来看的话，我们看注脚三括弧一第二行，依他起性，就是一切原生自性，此有故彼有，无名原形，乃至纯大苦居集。他只是谈到苦蕴的升起哦。所以解深密经基本上在瑜伽学派呢，他认为缘起是不通清净的，为杂染。解深密经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呢，跟他的说法不同。瑜伽师地论则认为缘起可以通染净，有稍稍有一点不同哈、跟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跟阿含经的说法，也比较相通啊。但是能够通染净，实际上很多地方阿含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啊，所以各有所据。不一定有谁不对。好，我们来看151页。括弧二，阐述缘起的必然理则。缘起的定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简单说，可解说为缘此故彼起。所以此跟彼呢，是主词。那缘此故彼起，缘啊，或者是故呢，这种有点像是动词啊。任何事物的存在啊，存在就是有嘛啊，跟生起必有原因啊，所以此跟彼泛指因果二法啊，表明因果之间的关系，用一故字啊，就是此跟彼。中间有一个故字啊，待会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就是比如说他说此故彼嘛哈，中间有一个故字，那后面呢导师也有说此就好像甲，彼呢就好像乙，有没有？乙的存在是因为甲，那假如甲不存在，乙也不存在，有没有？后面我们待会也会看到哦。那这边如果说我们以这里来看的话，这个故字啊，就是甲跟乙他们的关系啊，不管是因跟果也好，他们中间的这个关系啊，才称为缘起法。才称为缘起法、那如果是一个一个的这种的内容呢，就是比如说 尺是什么啊，或者是甲是什么，因是什么，那这种一一的法呢，才称它为缘生法，缘所生的法啊，那就是有稍微有一点不同。彼的所以如彼啊，就是甲的所以如甲呢，就因为此啊。哦，不是，乙的所以如乙呢，是因为甲，甲跟乙之间有必然的此故彼的关系，而成为因果系。此的因缘由彼果生，所以缘起简单的定义就是缘此故彼起。就是缘此故彼起。因为甲的缘故，所以呢彼会升起啊，因为甲的缘故，所以乙会升起啊。那假如没有甲的话，乙也就不升起啊。那待会呢，他会跟法呢一一配起来的时候呢，那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始呢，他一定要先让大家厘清此跟彼啊。待会他会用无明啊，或者是行来解释的哈。待会就会进入这些谈烦恼的这个阶段了哈。在这此故彼的定义中，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一切要在相对的关系下才能存在。这是佛陀观察人生宇宙的结论。所以这个是佛陀观察人生所得的结论哦。所以我们要解脱生死，其实佛陀的这个结论啊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这样子的果，我们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果报体哦，这样子的烦恼，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哦，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那假如没有的话，其实它自然因缘不具足，它就不会产生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导师说悟的这一切不是偶然，也不是神造。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陀提到的哈，不是偶然，就是不是无因论，也不是神造，就是也不是尊幼论哈。此故彼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没有独一的东西啦。啊，就是它一定是因缘所成啊，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导师有举例子说，缘无明而有行，这是佛陀讲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个绝对的东西的话，就是缘无明而生无明，他自己就可以生自己啊，那他就是变成是有独一这样子的一个过失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佛陀的缘起观非常深广，因为不容易了知嘛，所以佛说甚深，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啊。那如上面第十章的时候提到三个归纳哈，以缘起开展出来的三项，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跟有依空力。佛陀先观察人生的事实，再来做进一步的理性的思辨，还有直接的体悟，以通达这样子的缘起法啊。所以缘起法不只是因果事项，就是不只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老是怎么样的啊，死是怎么样，不是只是要解释这样子的因果事项，主要是要发现因跟果之间的必然法性，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次序。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啦，比较好理解。我们从十二字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有受，受过来是什么？ 触受爱啦、哦、爱。比如说这两只来看的话，我们说如果说它不是因果的，不是只是观察意义的因果，就是我们不要只是把这些名词的内容、哦、背起来就够哦。就是比如说受是什么，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不对、哦、爱有四种爱，我们待会会看到啦、哦、我们把这种意义的背起来，但是对我们的烦恼帮助不是很大。这些内容啊，你把它背起来，但是对我们断烦恼的那个意义、哦、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导师在这里说，真正要让我们从这一些因果的事实里面，怎么样能够看得到它，因为有受的升起，所以它必然会产生爱，这样子的关系，我们才有办法就是看清它升起的一个缘起性、哦、它的必然性。那比如说爱，我们当然会以为说是不是只有乐受才会爱，是吗？苦受有吗？诶，有一些人蛮喜欢吃苦的呢，因为他吃苦会觉得比较能够让自己的品德高尚一点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爱着也算了。我们后面应该导师有哦，我记得、哦、导师说不管是苦的乐的或者是舍的，只要你有懒惰的心，不管哪一个它都属于爱。所以凡夫啊，有些人认为说啊，我不贪乐，但是他贪苦的话还是算懒惰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人的个性就这样嘛、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看导师是他说要在因果的之间啊，发现它的必然性，就必然的次序，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自体爱，为什么会产生境界爱，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哦、那当然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有了这个果报体，我们有了这个意熟的身体啊，意熟就是果报啊，我们有了这个果报身，就一定能够分辨种种的受。在这种种的受里面，假如我们懒惰啊，就是在这些反应当中啊，假如我们没有如实之见啊，经典都讲，假如我们不如理作意，或者是不如实之见，没有如实见、哦、那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一些种种的受啊、哦、我们身体的反应呢会产生自体爱，也会产生境界爱、哦、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爱呢看成是果来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因，它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果。那佛法教我们说，假如我们要让这中间不要让它连结，我们看清楚它的因果关系过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我只要保持如实之见，如理作意，那我对于这一些感受啊、哦、觉知它，清楚它，那不会让自己再落入自体爱或境界爱的话，那这个就证明我们在这里面、哦、看清楚它的必然性了，必然性、哦、那离开了受呢，爱也不可能产生、哦、那假如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如实之见的话，这些也就不会产生，不会跟烦恼相应、哦、所以这之间的必然性是佛说法的一个必然的次序、哦、就是观察到我们众生造祸流转的一个次序、哦、必然的次序。好，我们看继续看下去。这缘起法，佛说不是我做，也非愚人做，它是本来如此的真相。那佛能够在这一些杂染的 万事万物当中悟得一通遍遍通的必然法则，哈，就是知道一切的有情莫不如此，就在不离这一切现象当中得到必然的理则，这就是缘起法啊。能够彻底了知这缘起法，就是因果的必然性，确实应定啊，就是不会再动摇，那无论什么邪说也不能动摇它。这个经中就称为啊，有些经中就称为有点像是法住智啊，知道因果的必然性，就是得到法住智。那我们要可以看一下注脚五，注脚五这个地方啊，佛教跟外道奥义书不同的地方啊，导师在这里跟我们点出来，但是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啊。奥义书的思想，世尊所受的影响最深，理性的思辨还有直觉的体悟，为佛教解脱论的重心啊，所以佛陀解脱道的重智的倾向就是受到这个影响。不过耆那教呢，处处说真常妙乐，那佛陀却说无常苦空无我啊。我们看倒数第四行，佛陀呢是从现实的经验出发，现实的经验就是我们这个现实身心所受的惑业苦，惑业苦啊，很现实的啊。那在这惑业苦的现实当中，看到有情不过是五蕴六处六界的相续还有和合，一切在无常变动的过程，哪里有真常妙乐的我？所以世尊他处于现实经验的关照，在这里头啊，在做理性的思辨，理性的思辨就是正见嘛。正见什么呢？正见这些法都是无常无我，非常的理性。在做直觉的体悟啊，就是正见所知跟自己呢亲身那观察身心的变化呢，无我性呢，空性呢，而得到一种印证啊，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啊。好，我们来看152页。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完缘起的定义啊，它只是定义而已哦，现在要看缘起的内容。那缘起的内容就稍微有一点点开始内容就开始要多了哈，所以大家要慢慢的要掌握它的定义啊。那还没有来看这个缘起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就是缘起法的内容啊，缘起十二因缘的内容，当然有一些内涵跟待会我们看的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有很多是可以帮助我们定义清楚十二因缘哈。好，请看补充资料第二页，第三，缘起法的法说和义说，就是杂含298经，这一部经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它定义十二因缘啊，定义的非常清楚。法说，缘起的法说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这就是缘起法啊。那下面义说呢，就是待会我们也会碰到的，义说其实就是缘生法，缘所生的法的内涵啊，所以义说也就是内涵啊。那我有把划线的都有划线起来啊，就十二个哈，有划线起来。缘无名行者，就是既以无名的因缘而生起行。那所以他说，那什么是无名呢？无名就是不知道前际后际前后际， 不知内外等等，这个我们上次有上过，对不对？啊，这个叫无明，不知三宝啊，等等，不知四谛。那，诶，第二个我没有画到线哦。缘无明行者，云何为行？有没有？大家把它画一下，画线啊。行是什么呢？身口意行，有没有？啊，那是呢？是什么呢？就下一行哈。就六识身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身。那名色是什么呢？名就是受想行识，色呢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啊。那大家画一下啦哈，因为我只有画到名，嗯，因为昨天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在把那个补充讲义。才补充的啦、啊、所以有点赶啦、啊、画没有画清楚、啊、大家自己画一下、啊、那在下一行是名色过后呢就是六路啦、啊、六路就是六根、啊、内六处、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六路处呢过后就是处、啊、处呢也分成六，因为我们眼处耳处等等一直到意处、啊，处过后有受，受呢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受、啊、爱呢就是有分成欲爱、色爱、无色爱、啊、爱有很多种解释，也有一些解释为就是叫什么欲爱、有爱、无有爱、啊、也有、啊、那过来是取，就四种取，待会我们有解释到这个部分、啊、再来是有，欲有、色有、无色有，生，什么是生？就是各式各样的众生，然后会得到各式各样的、身体种类、啊、那这个就是生。比比众生、啊、我看导师的解释，这个比比有时候导师把它解释为各式各样啊，比比众生就各式各样的众生。原生老死，这个老呢叫什么呢？他说老的定义就是头发白了，鹿顶啊，鹿顶就是叫什么地中海这样、哦、是不是？然后皮皱了啊等等，那这个就是叫老。那什么叫死呢？就是命根断啊，身体败坏了，这个叫死。所以这十二支的定义大家先有一个概念，我们待会进入了缘起的内容的时候，大家就不会一下子好像不太清楚它的含义、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52页。所以待会大家假如看到不懂的名相，你可以对回这一部经啊，十二缘起的定义。好，我们看152缘起的内容，有情的生死流转就在这十二支的发展中推移，那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括弧一，逐物流转的缘起观。那十二支里面，大家可以翻一下补充资料吗？第一页，补充资料的第一页哈。补充资料第一页，中间有没有一个图表是三世两重因果？有哈，你看哦，这里面有十二因缘嘛哈，十二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着看啊哈，对着看152页第一项逐物流转。他说什么叫逐物流转呢？是从爱开始算起啊，爱取有生老死，所以从爱一直到老死呢，这个叫逐物流转的缘起观，找得到吗？有哈，嗯，为什么说是逐物流转呢？因为从爱底下呢，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贪爱的缘故啊，无明的缘故，所以让我们一直随着这样子的一个业果啊在轮回啊，所以在逐物嘛，就追逐的意思嘛。那因为我们有爱的为动力，所以生跟老死啊不断在流转当中，所以这个从爱开始呢叫逐物流转。哦、 待会会往上再解释啊。那有情都要老死，老死是由生而来，生了必死，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忧啊。导师讲得很好哈，可见长生不死或永生不灭是不可能的。有情为什么会升起？就由于有啊，这个有就是 power， 就是存在。什么存在呢？有是指过去业力所规定的存在体，就是只要我们有造过业力，所以阿毗达摩有一个用词叫做无表业啊，或者是潜在业力呢，我们身口意造作过后呢，它留下来的一种潜能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啊，或者是只有意念而已啊，但是它却是一种业力，那让我们感的不管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啊，在三界里面轮回。那三有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啦哈，就是三界的有啊。那无有呢，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哈，无有。在大毗婆沙论有五种有哈，但是这五种有大家可以参考注脚八哈，有五种。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感觉是在解释友情的那个有啦哈，有些是讲时间的刹那还是相续哈。所以这无有啊，我检索导师的书，有时候这无有不晓得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无趣啦，无趣就是人天地狱恶鬼畜生啊，也有可能啊。但是大毗婆沙论确实有无有的说明啊。既然有业感存在体，就不能不升起，如种子得到水土温度，就不能不萌芽一样。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众生自己内心里面，不管是身口意，有形无形，有意无意，那我们只要有造作了，他就感得这个三界身、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说阿罗汉呢，他会讲出一个偈子说不受后有，就是他不再有后，就是他所造作的业呢，他不会再感得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体，让他继续受轮回，所以叫不受后有。因为呢阿罗汉他断尽烦恼过后啊，他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口意呢，都是伪作的，如果按照南传来说，他都是一种只是有了这个报体，所以呢要吃要行住坐卧，但是呢他内心呢都保持那一种伪作心， 就是他没有那一种就是能够该感的后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力就没有、哦、那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阿毗达摩啦、哦嗯、他叫伪作心，他叫伪作心、哦、要怎么白话解释大家先抄起来啦、哦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有呢？原因是取、哦、取有四种，欲取、见取、接近取跟我与取、啊、取就是摄持追求的意思、啊、取由内心直取自我，这个就是我与取、啊、大家标示一下哦。由内心直取自我就是这种萨迦耶见、啊、就叫我与取、啊、那另外在家人直取五欲，这个叫欲取，出家者又只取错误的见解，这个叫见取，还有呢毫无意义的戒禁取，所以四取呢其实就是底下的解释、啊、那这里的出家者，导师在佛在人间还有那个唯识学探源、啊、第十三页大家可以参考哈，导师在解释这四种取的时候啊，唯识学探源第十三页哈，他说这个出家者是指外道啦，是指外道、哦、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佛教也有一些、就是正没有正见、啊、那只取种种的错解、啊、这个也是要值得警惕、哦、好，我们看153页，人类的所以只取需求由于爱、哦、这就是友情的特性， 懒着自体跟境界、啊、就是自体爱还有境界爱，懒着过去跟未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好像是第六章、啊、有提到四种爱、一个是爱、啊、四爱四种、啊、第一个是爱，一个字而已啦、啊、爱。第二呢，后有爱。第三，贪喜俱行爱。第四呢，比比喜乐爱、啊、所以如果按照对佛法概论这里来看的话，那就是第一个爱呢，就是懒着现在的自体，就自体爱啊，懒着现在的自体。后有爱呢，就是希求未来永存的自体，后有爱、啊、也是在就是这两者是自体爱。那境界爱呢，就是贪喜即行爱，就是现在已得的境界贪爱它，这个就是境界爱之一。那欲得未来的境界爱，这就叫比比喜乐爱、啊、所以你不如果 不比对这四个四种爱的话呢，也许我们在解释佛法概论这里的时候呢、啊、就没有那么完整、啊OK， 我们来看小节，主物流转的小节、啊、大家在上面要标示咯，因为爱染一切、啊、就是爱，所以直取曲求，就是取引起业果，就是有不得不生，就是生不得不老死，就是老死，所以爱取有生老死这五支称为苦集的主要意义，或称为主物流转，这样 OK 吗 ？OK， 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促进细心。什么叫促进细心呢？就是我们当六根有六种处的时候啊，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它会细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细着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从视、名、色、六路。触受这五支来说、啊、就是要观察足物流转的缘起、啊、进求它的因缘、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爱取有生老死呢，是因为促进细心的缘故。那促进细心它是一种、我们生理果报体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有情的懒爱不是无因，由于五种受、啊、情绪的领受、啊，苦乐忧喜舍，有了果报体就自然有这样的反应、啊、所以很容易引发懒爱。诶，这个是重点，就是受到爱、哦、是我们凡夫最容易引发烦恼的地方。因为这个受呢，就是我们有情身心情绪的一种领纳领受。那所以我们因为既然是有情身心嘛，所以舒服的啊、我们都会比较懒惰，那不舒服的其实也是懒惰的、哦啊、所以我们看下去、哦、懒爱不单只是爱着喜乐，凡是感情心动而不得不爱不得不撑懒着而难以放下的一切都是。那所以你看、哦、这种受啊，不得不爱不得不撑，因为嗔就是爱的反面嘛，我们都知道嘛哈。所以你看哦，我们爱一个人可以一直念着那种感觉，但是你恨那个人哦，也是念着那种感觉的哦，看到他就全身冒烟了，对不对哈？那种也是一种懒惰嘛，而、啊、不懒惰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不管是苦乐忧喜舍都是你懒着它都是。所以你看到舍为什么是呢？有些人喜欢 懒洋洋的感觉，你说他不苦不乐，他说我没有苦乐啊，但是他就喜欢那种无忌的感觉，这个也叫懒着啦，这样了解吗、哦、论到情绪的领受，即知由于六根取境发事，所以三者合合而起的事处啊、而引起事处，没有处反应对象而起的领受就不生。所以十二支的处呢，专指跟无明相应的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根净事啊，根净事 啊，我们一般都讲六根六境产生六识，那这个识呢，其实它是跟触啊同时出生啊，同时出现啊，根境识，这个会产生认识作用，其实是因为和合的当下，三者和合的当下也有触啊，所以一般经典说是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有术语，我们待会会看到啊。凡是有是处的话，就证明他之前就有根境的和合而有是处，那有了是处呢，就有受咯啊，处受等等这样下去，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先有个概念啊。那所以以十二支来看的话， 这种处呢那都专跟无名相应的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啊。